小时候弟弟不管犯了任何错，你都会怪到我的头上，不由分说非打即骂。我比弟弟学习成绩好，你说老天不公平，为什么偏偏让死丫头脑子聪明得很。后来我过得比弟弟好，给你买房买衣服买吃的，比谁都舍得为你花钱，你又说这就是在你面前显摆，说我从小就嘚瑟，就爱出风头。无论我做什么怎么做，你永远都没有表扬，一直在打击。你知不知道我是偷偷去做过 DNA 的，偏偏我确实是你的女儿。可是为什么一辈子对我都是秋风扫落叶，对无能的弟弟百般欣赏百般呵护。
隔着太平间的大门可以听见他愤怒的嚎啕，以及他开始敲打冰柜的声音。
你给我醒过来，你要跟我说对不起，因为你，因为骨子里流着你的血，所以我对自己的儿子一样苛刻变态。结果他恨透了我，跟我断绝母子关系，七年了，七年不见我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我从你那里继承来的不可理喻，我的儿子给我写过遗书，你差点让我家毁人亡，可是我还是那么愚蠢地孝顺你，希望得到你的肯定。我永远都不明白，表扬我一句对你来说真的有那么难吗？王国君，你给我醒过来，你给我道歉，你把我的儿子给我找回来，我想他想的头发都全白了。王国君，我恨你，你不要装死。
然后他失控了，一辈子以优雅示人的他，在太平间对着老爷的尸体爆了粗口，后来他干脆拿头去撞那冰柜。这一次我无法再冷眼旁观，我冲进去死死地抱住他，他的额头开始流血，整个人都失控了。医生给他打了镇静剂后不久他睡着了，我这时才看到他染成绿色的头发，发根处一片斑驳的灰白。赶到医院的爸爸让我回家去换一套黑色的衣服，我回家后看到自己的房间完全保持着我当初走时的样子，就连那件我最爱的巴萨足球服还挂在墙上。在书桌上我看到了两沓书信，上面都写着我的名字和我的地址，但都没有寄出去。我打开那些信，内容都相同，只有三个字，对不起。那是妈妈的字体，我以为她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这三个字，也就是这三个字令我积累的恨全变成了眼泪。我哭得几次感觉要昏厥过去。最令我不可思议的是，在短暂的可怜自己之后，我的眼泪居然是为他而流，觉得他那么可怜，跟我一样可怜，觉得他一直就是一个缺爱的病人。我在痛苦中明白一件事情，这么多年来他不是不爱我，他只是没有能力爱我，他的原生家庭没有给他这种东西，所以他也给不了我。幸运的人能一生都被童年治愈，不幸的人却要用一生去治愈童年。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的话说得真对。哭过之后，我穿上了黑色西装去医院，妈妈已经醒了过来，看到我她的眼泪又决堤了，她张了张嘴但什么都没说出来，她试图向我伸出手，但手刚拿出来又被她放了回去，肩膀剧烈的耸动。是的，从小到大我做梦都想看到有一天他在我面前矮小下去，卑微下去，可是当他真的如此这般，我丝毫没有胜利的喜悦，我只觉得自己跟他一样矮小卑微难过。缺爱的我们心里永远都住着委屈和生硬，这一点我跟他一样。我很想跟他说点什么，可是我不会表达温情，这是他留给我的残疾。老爷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，整个葬礼妈妈表现得很脆弱，不时望着老爷的遗体一直在哭泣，而只有我知道她不是想念他，她就是委屈，她就是再也得不到那声她最在乎的肯定与表扬以及对不起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比她幸福，至少她意识到了自己错了，她没有亲口说给我听，但她却以写信的方式跟我说了327个对不起。想到这里我走到她身边，艰难地伸出手去扶住他，对他说，你写的信我在家里看到了。然后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爆发性的大哭起来，死死地抱住了我，说了许许多多的对不起，我有病。强势了大半辈子风光了大半生的他终于失态了， 也搞砸了老爷的葬礼，那又怎样？面对他被老爷搞砸的人生，那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经此一劫，我和他没有成为余生的仇人，我们的关系悄然而缓慢地变暖。说到底，亲情的世界里，一万句我爱你，有时不抵一句对不起。有一点，我对他的终生感激，那就是他没有像老爷那样，一直到告别人世，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或者说以家长的姿态，知错不改。如今，我和他都在学习温柔与慈悲这一课，我想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